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47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嗨，我是 CJin。
大家有没有觉得好久没有听到 CJin 的声音呢？他之前在忙一些秘密的计划啊，其实也没有说到很秘密啦我们之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问问 CJin 说他前一阵子过去半年在忙些什么事情。之前呢在跟 CJin 讨论说今天要录什么啊，他就向我提议说要不要聊科技趣事。那我想说我们之前好像不太有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未来的趋势，或者说过去一年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也蛮新鲜的，可以尝试一下。而且啊，我已经想到一个很棒的趋势哦，就是2022年开春第一个热门话题哦，热门趋势就是 Wordle 这个拼字游戏。 CJ 你有玩 Wordle 吗？
有，我大概210期吧，差不多那时候
开
始。
现在好像到220几啦，就是我们录音前这样子。你觉得好玩吗？
还不错啊，一开始没有每天玩，后来大概抓到他在干嘛以后就每天玩。
对，我现在就是每天在玩啊，我会故意等到晚上快要结束，可能晚上10点再来开始玩。那如果兴致不错的话，可能接近12点一过，
你就
有新的一题就可以接着玩，大概是这样子。可能有些听众还没有听过这个游戏哦 ，Wordle W-O-R-D-L-E。如果还没有玩过的听众啊，赶快去我们 show notes， 等听完节目之后去玩一下看看。那这个拼字游戏它是一个网页的游戏，你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电脑都可以玩。那打开网页之后，你会看到6排的空格，每一排有5个空格，玩家要猜一个5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单字，而且是凭空猜想哦，它不会有提示。那你可以用电脑的键盘输入，或者是你用手机的话，你就点底下的那个模拟的键盘。那猜完第一次之后啊，你可能会看到这一排刚刚你猜的这个单字有的格子它会变成绿色的，意思就是代表答案有这个字母，而且你猜的是正确的位置。那另外一种呢是黄色的，那就表示答案里面有这个字母但是位置不对，好，所以你可能第二次尝试的时候你要换一下位置。那第三种就是灰色的格子，表示这个单字里面是没有这个字母的。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在玩这个拼字游戏，你一定要用真正存在的单字去猜，你乱拼是不行的，它会拒绝让你输入，基本规则是这样。那这个游戏每天会出一题，只有一题，那会在你当地时间5夜之后换新的题目。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玩到前一天的，你可能你要么就改你系统的时间，要么就算了，就是玩新的这样子。我一开始我会注意到 Wordle 的原因呢，其实是大家看我们现在 Podcast 封面，你会看到一张图，上面写着 Wordle 2264-6，就是1/6啊，底下会显示各种灰色啊、黄色跟绿色的格子，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这是我在录音前一天玩的第226场，然后我用6次机会里面其中的4次啊猜出答案。那因为有猜出来，所以大家看第4排一定都是5个绿色的格子。那这个格子呢，在社群网站比如说 Twitter 或 Facebook 上面分享，它其实是 emoji。 这个游戏啊开发者叫 Josh Wardle， 为什么叫 Wardle？ 就是 word 加上 le， 因为它的姓氏叫 Wardle， W-A-R-D-L-E。 这位工程师一开始做 Wordle 是因为是要给他的伴侣玩的，就自己私底下玩这样。但是啊，后来他发现这个游戏在他们的 WhatsApp 的家族群组里面非常受欢迎，很多亲朋好友都在玩，所以他就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决定把它公开出来给大家玩。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这些格子啊？是因为 Josh 他说他注意到网友在网络上想要分享这个成绩，就是我花几次猜中，然后我猜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不想爆雷，一天就只有一题嘛，你讲出来之后其他人都不用玩了，所以大家用这种方式来分享成绩，顺便造成这种有点像是病毒式扩散的效果。所以他就把这个 idea 变成这个游戏本身的算官方的分享机制吧。所以如果你玩完之后你按那个 share， 他就会把这些 emoji 跟文字，好，包含我刚刚讲的 Wordle 226-4把它 copy 下来，还有下面的 emoji 排好，所以你就可以 share 到 Twitter 或 Facebook 上面。那我会看到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因为我在 Twitter 大概在1月初还是12月底的时候，我开始会在 Twitter 上看到这些格子，可是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因为我刚好有订阅一个 blog， 作者就是我们之前我跟李如一在录143集的时候讲到的这个 Dr. Jane， 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来讲说他思考这个 Wordle 的拼字游戏的策略是什么，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小程式。那大家可以想象说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你要用什么策略比较容易猜中。那我自己啊就是会先找出有哪些母音或者是没有哪些母音，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子音，比如说 S 跟 T 这些字母它比较常出现，优先在前几次猜这个，那后面就会比较好猜，因为理论上来说线索应该也会慢慢的浮出来。我现在目前有一次记录是第二次就猜中，但是我还没有一次就命中过的。那我不知道 CJ 玩这个 Wordle 的策略是什么。
我类似啊，然后我现在开始有策略了，这几天开始想说，对，应该选几个我自己的那种开始字， 对，但是开始之前很靠运气啊，有时候第一个就是猜出一个两个，那我觉得还不如全错。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是有一些很简单的单字，我没想到说你挖掉其中两个之后会变得如此的难猜，就很难联想。
像数学 EA 2B 游戏有没有？
嗯，很像，因为它一天只有一题，你其实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你说要上瘾也很难。
它也颠覆了一些以前做社群游戏的想象，就像它没有要你登入，这样子也有一点那个 Web3 耶，它没有要你的那个太多的个人资料，叫你传给你的那个社群上的朋友，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游戏我可以分享一些数据给大家。我看纽约时报上面有写，他说这个游戏一开始2021年10月1日开始放到网络上公开之后，有90个人在玩。那到了纽约时报2022年1月3日这个报道出来的前一天，礼拜天是已经变成30万人。然后到我们录音的前几天，我在看 Twitter 上面有人 share 新的数字，可能已经到超过200万了。这个目前的状况就在于说，等到大家听到我们这一集录音，可能是过完年之后二月多，不知道那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在玩。我在想啦，也许因为一天只有一题，所以这个可以延续比较久，不会一下子就把大家的这个热情一下子燃烧殆尽。
嗯，
对啊，而且它有一些风潮啦，可能因为这个算是比较小的城市嘛，很多开发者就很快的就仿造出各种不同的样子。有些当然是比较恶劣，就是比较差劲，它就是完全照抄，而且还把它做成 App 上架到 App Store 去卖钱，那后来就被苹果下架、oh. 因为苹果的 guidelines 就说你不应该抄袭别人的游戏、oh. 你要尽可能的用原创的方式，而且可能也有被投诉、oh. 这个游戏本来人家是免费做的、然后你拿来抄完之后还卖钱。那有人发明很多变种哦，像变体的这个游戏，比如说像猜植树，五位数的植树，哎，我还没有玩呢、我觉得感觉好像很难。
对，这个你记得以前有一个叫2048，大概也是十几年前，对，那时候也是哇，刚开始这个小的想法，结果就是
CG 应该没有到十几年前啦，
没有吗？我觉得是
没有啦，
可能跟 Instagram 差不多时间呢、欸。
真的吗？
对、
不过
他也是马上就有很多仿作出来，但是这我们也可以想说很有趣，就是为什么苹果也可以把它下架，就是现在就是到底苹果它是一个权力
多，是没错啦，但是苹果它毕竟人家已经在 guidelines 有先讲了，但你可以 argue 的应该是说，那你有没有一视同仁、你没有针对性的只处理这个个案、你平常有没有在落实这个 guideline 的，
毕竟 Wordle 也没有上 iOS 的 platform，
对，
它
没有上 App Store，
对，所以也像是我呼应我们今天讲的这 Web2 很多时候的一些问题，现在 Web3 很多人试图去标出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来解决。嗯，
对，总之呢，欢迎各位听众，如果你还没有玩过赶快去玩、那如果有在玩的听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玩这个游戏的心得啊，或是策略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很棒，是它的游戏的概念很简单，然后它用我觉得是很优雅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游戏，不管是规则还是它分享的方式，开发者也很不错，是它还有做出了说深色模式之外还有提供色盲模式、因为我刚刚有讲、就是黄色跟绿色去分辨说、这个字有没有猜中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蛮棒的、那我跟几个朋友会讨论啊，就是分享大家的成绩，可是因为不能爆雷，所以我们就会用那个 Telegram 的防爆雷功能，就是把答案遮起来，所以有玩过的人就可以加进来讨论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啊，它可以遮住一小段、你必须要自己去点开才会看到里面的资讯。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讲趋势。 C 君有提到说用 Benedict Evans 他的投影片，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314期嘛，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份报告。那这份2021年的报告的主题叫 Three Steps to the Future，所以我们今天呢节目大概会分几个部分，等一下我会先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份投影片在讲什么，接着我们就会把其中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提出来跟大家聊一下，刚好前一阵子读到的一些资料，我可以把它放进来这个趋势报告的脉络底下来跟大家分享。最后 C 君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回去翻了前几年 Ben Evans 做的投影片，可能从2013年开始的这些投影片，那要整理一些想法，可能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毕竟难得新建广播有从 Web 1,2,3 都经历过的人，所以可以来分享一下走过这段路的时候，每一段往前看，就是当初可不可以预见我们现在的样子。
对，如果是 Web 1的话，我们都算是使用者嘛。然后你大概是 Web 2的时候开始创业，对不对？
差不多 Web 2之前，因为大概
04年，
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 Web 2的那种 UGC 的概念。
那我先来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个 Ben Evans 做的这一份投影片 Three Steps to the Future。 那他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倒叙的方式哈，分成三个部分，未来、现在和过去，用这个架构。那以第一个未来来讲好了，我们关注的有很多有潜力的科技嘛，那 Ben Evans 把它分成三组，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猜到其中两个，一个就是 Web3，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2021年最后面几个月很红的 Metaverse。 那第三组呢，这是过去的明星们，或者是还没有成为明星但同样有受到一些关注的科技，比如说低轨道卫星啦、人造肉啦、 AI 啊、 3D 猎鹰啊、机器人、量子电脑等等的，我们关注的未来很有潜力的科技。那既然叫未来， Ben Evans 就是说这些科技啊，其实最快也会是2025年甚至是2030年的事。他说这个就是现在的科技人对下一个十年科技的想法。所以报告的第一部分就是在讲未来，那他主要会聚焦在 Web3 跟 Metaverse。 而且他有说，虽然说这些技术是人们所期待的未来，但是真的要去实现它需要的时间有时候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久一点。第二部分呢是现在，那他认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科技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实现大概10到15年前甚至更早一些的想法，比如说 SaaS、 云端、机器学习、数位转型、工作流程等等的，这些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那以数位转型来说啊，过去我们都知道说，像 IBM 会卖那种mainframe 大型的主机，而且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单位在使用，比如说像银行、金融单位等等，他们还是会继续采购新的 mainframe 进来。那再来就像伺服器，就比较小台的。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 SaaS， 一家企业在运作很可能要仰赖上百种甚至好几百种，如果这个企业规模比较大，它可能会仰赖好几百种的 SaaS 的产品。那这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Ben Evans 在这个部分他做了两张图，第一张是他秀出 Okta 这家公司，他是做 Identity 跟 Access Management 的科技公司，简单来说就是管理企业员工身份认证跟账号权限的技术。那他们在各个产业的客户比例， Ben Evans 把它从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的变化把它列出来，就是可以看到科技啊、媒体、零售、专业服务，像比如说法律、会计这种，那金融、制造业、健康医疗、营建业等等的，还有包含政府单位使用的比例，从2017年到2020年的变化。第二章它是比较综合性的，它就是列出说企业里面各种方选，包含比如说像资安做工程的
不同部门这样子，
对，不同的部门，人资啊、财务、行销、业务等等的不同的部门，平均每个 team 采用的 SaaS 数量，那从2019年到2021年这个三年的变化。那我觉得蛮有趣，是其中一个变化大是产品团队，它显然是2019年到2020年有跳起来，成长大概应该有到 50%。 那我想原因应该就是因为疫情，因为2020到2021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那 Ben Evans 在现在的这个部分他提出一个观点，云端代表的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比较好的这种 file sharing 而已，甚至你可以扩大解释说云端不是代表说我们可以视讯这样而已，云端这件事情它涉及到的应该是整个工作流程的改变。那当然 有云端才有 SaaS 这种产品可以做得出来。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就是过去， Ben Evans 花了蛮多篇幅带大家看这个零售业的变化。他认为旧经济现在正在因应各种新的科技做出调整，他重新审视了一下这些数位科技、网络科技对各行各业这种旧经济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网络啊还有数位科技首当其冲的产业就是音乐产业嘛，90年代末期的时候。那接着呢还有报章杂志，以前新闻媒体的广告业务开始就是受到一些冲击，然后接下来就扩张到说像书籍的出版，然后 Amazon 开始在网络上卖书，当然还有电商对零售业的影响。那再加上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过去两年影视产业受到很大冲击，然后包含比如说电影产业跟串流影片的这个业界动态在过去两年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个部分，Ben Evans 有做几张投影片，欧洲的主要几个国家它的传统影视产业，所谓的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是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你把它全部加起来，他们的传统影视产业的预算可能都还不如 Netflix 一家公司。
我们如果看他这份报告啊，其实很大的在讲未来的部分是在讲 Web3。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去年跟今年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我不认为它是一个 buzzword，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怎么区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都有当时一些现象，就会开始有人希望能够去归纳出是不是现在的人都走入了一个新的开发或者是营运模式经济模式的这种新的定义。那到底怎么样的定义是未来再回头看会觉得哎，对，它就是当时的 Web3。现在比较偏向一个共识，就是觉得说 Web 1的时代对使用网络只有 read 的功能，那 Web 2的时候是 read 跟 write， 我们可以写入一些资料，可以自己创建网站，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开始各抒己见这样。那现在 Web 3比较多人讲到的就是 read write 之外还有 own一部分的网络，那这当然就听起来比较抽象，你是拥有什么样的网络上的资料啊，还是网络的哪一个部分，这当然就现在还是蛮多人有一些看法不一样。我自己蛮推荐看一个文章，是 USV Union Square Venture 这个创投他的合伙人写的，那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 他的题目叫做 Web3 Crypto Why Bother， 就是到底有没有差呢？我想现在我们基本上讲 Web3 的都是因为它有一些 crypto， 就是虚拟货币的或者我们说 token 带有这些元素。那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要表达像是如果我们看每一个网络的时代的演进，其实它都跟着一个当初技术上的新进展而让我们的使用行为改变。就像早期 Web1 时代 HTTP 的这种协议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公司它可以制作自己的网站，那早年我们台湾还称作烘焙机的这个年代，对，那到了那个时代做网站演进以后，像我们看说刚才讲04-05年，其实 Web2 为什么会后来发展成说什么使用者可以贡献自己想要写的东西的这种 UGC 的概念，其实那时候有一个新的技术 AJAX， 它可以让你非同步的更新网络的资料，譬如说我们如果填表格啊，或者我们如果记得当时刚开始有 Gmail 这个网页服务的时候，你可以写 email 跟看 email 这些都可以在同一个网页进行，而不是需要下载 Outlook这样子的软体你才能使用。像 Google 的地图啊 Calendar 这些服务也都逐渐用越来越多 AJAX 的这种技术，然后就进步到说我们不管在网络上购物，它可以开始储存我们换页后的资料啊，然后有购物车，这些都是因为新的网页技术让我们有一些新的使用行为。虽然我不是技术人，但是我大概了解说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到后来能够有这么大的社群的连结，所以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的使用行为中塑造出了一个像 Facebook 这么大的巨兽，然后或者说逐渐有了像 Amazon 这么大的网络零售商，其实也都是因为这些网页技术进步的过程，我们自己也都投入了加入了，把自己的资料逐渐给这些大公司，让他们拥有资料以后更回头来分析我们是什么样的用户，也许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喜欢什么。直到这些公司长到这么巨大以后，我们又开始有一些使用者的反思。所以我想要提一下，像我自己在 Web2 时代曾经参与过一些大的平台开发的这种的机会，就像是Twitter 那一集我们有提到过说，像 Twitter 当初在08年的时候有开放一个他们自己的 platform， 他自己有释出一些 API 让你去 access Twitter 的资料，所以像我们可以在上面开发一个自己的软体叫 Twitter， Twitter 自己没有推出给手机的版本，只有很阳春很阳春的用简讯在传给，就是你可以收 Twitter 讯息。那我们那时候因为自己公司有在开发一些 G2ME 的手机的程式，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哎，那我们可以帮所有喜欢用 Twitter 的人随时都可以在手机上看 Twitter 啊，然后发推或者是回应别人，而不是要一直收 Twitter 送来的这种国际简讯。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开发这个我们当然自己也很开心，但是 Twitter 在大概201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自己突然 shut down 了这个所有的 access。 虽然他当初是透过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第三方开发商为他们就是有点像建立了一个 ecosystem， 让更多人都可以更方便的去看 Twitter 上的资料，但是 他也养大了这些开发商，回头可能会侵蚀到 Twitter 自己的一些用户跟自己的营运机会。因为像有的开发商他就自己去筹资，自己去找广告商，然后自己拿了这些资料在赚钱，但 Twitter 其实在当时都还没有计划要做自己的广告，或是想还没想到怎么样收费会比较让自己可以长久经营下去，所以他也就断然的砍断这所有的给开发商的这个 API。 当时对我比较大的震撼就是，哇，我们为 Twitter 或是为 Facebook 开发游戏这些想法，其实这些大平台我们帮他一起合力把用户做到更大的时候，他其实很快就可以断掉这个 channel， 或是其实他就把这些用户收为己有，然后自己买下几个开发商以后就成为说他自己内部的服务。那我们早期用户啊，我们也喜欢帮你一起推广服务，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其实在当时的像刚才也是提到 USV 这个创投合伙人像 Fred Wilson， 他也是有提出说怎么样可以让当初就愿意参与一个 project 的开发者或早期用户都可以享受到你在成长过程的一些红利。这个在过去十年可能大家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直到现在 Web3 有了这种 token 的奖励方式。
我把刚刚 C 君讲的参与者能不能也享受平台成长的红利这件事情稍微扩大解释一点哦。我想大家在社群的年代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在使用 Twitter， 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贡献了很多我们自己的内容，会上传照片，我们会写文章，会发表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想法等等的。甚至对我来说好了，我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把 Facebook 整个关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上面还是有一些对我来说很不错的内容。那当然有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说这样的内容存在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上面，就是我继续使用这个产品的动力，也是这个平台之所以会吸引其他人继续加入的原因之一。所以过去一直以来都会听到有一种争论，就是说像新闻媒体都会跟当地的政府抗议，或者是想要跟Facebook 或 Google 搜寻引擎这样的平台去争取说我们应该要可以从你们公司的运作取得一些报酬，或者说你们今天之所以会如此成功，我们有一部分的功劳，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在你的平台上面流通。那很多也不是这些媒体自己贴的，是其他的使用者去张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拿来跟刚刚 C 君讲的东西做一个对照，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这些使用者，我们贡献的除了内容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行为的资料。我们之前在讲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有提到嘛，那其实我们在无形之中提供了很多可以算是资产，说资料或者是资产的东西给这些平台或者是科技公司。可是其实使用者他，我只能说可能啦，可能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报酬。这个状况很可能就是说下一波可能 Web3 的人他们想要改变的。
嗯，还有像刚才 Titan 提到了，我想比较多在倡议 Web3 这个 ownership 概念的人，他可能就认为说我们其实不是 Facebook 或 Google 这些大公司的 user， 我们是他的 product， 他的 user 其实是广告商，所以他把我们在上面贡献的行为其实是把它像资料一样卖给广告商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当我们走到一个很极端的时候，就会开始慢慢的退回来去想说，如果我们现在想要一个新的网络服务，我们会期待它在便利还有保有我们个人资料的过程，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调整到比较适合现在，或是现在人意识到自己的资料重要性的时候的比较适合的服务。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在谈 Web3 的前沿，就是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究竟从 Web1、2、3走到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如果我们回到 Ben Evans 的这个报告的话，他单刀直入的讲说，我们在2021年中我们直接就把像虚拟货币 rebrand 成 Web3， AR、VR 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好像有点退烧的这种题目呢，也把它 rebrand 成 Metaverse。
你有注意到说 Web3 这个词开始出现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确有注意到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像 Chris Dixon 这样子的人他们就开始讲 Web3 了。他以前只会讲 decentralized 或者是讲 decentralization， 是后来才有 Web3 这个说法的。
对，这个我倒是有一个我自己的观察，但也许有听众会比我观察的更早。 我想有一些人有提出说，像在 mobile 时代或是 semantic web 冒出来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有人说那是 web 3。 我想说现在我们定义的这种比较有 ownership 概念的 web 3，其实我觉得我最早看到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那时候有一个现在的 crypto fund 叫做 Multicoin Capital，他们是一个蛮 thesis driven， 就是有自己的投资主题的创投基金。那他其中列出了一个重点，就是 Web3。 那他自己还有列出来 Web3 他想象的 stack 可能是有哪些领域是他想要投资的，但他也有把这个 credit 给当初写 Why Decentralization Matters 的 Chris Dixon， 说他们是有看了去中心化有多重要的那个文章，所以他们想象说 Web 可能会接下来走到 Web3。没错，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在前两年也因为 H6Z 这个创投的 general partner Chris Dixon， 他因为在很多的媒体啊然后文章里面强调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新的 crypto 的时代，那毕竟他是在帮 H6Z 独立了一个 crypto 的这个基金出来，就 H6Z 的 crypto，所以他们有点像是一直在想要帮产业定调说 crypto 其实就是 Web3 的主轴。我们回到 Ben Evans 啊，他其实之前也是在 H6Z 这个创投做过产业的分析师，他在这份报告也帮我们就是简单的分类一下，像 crypto 他从比较早期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投机的工具或者是数位黄金 store of value 这种概念，现在已经逐渐开发出来新的应用，像是去中心化金融，我们讲 decentralized finance 这样。那 ARVR 也从我们以前能够想象，大概我大概也是在2013、14、15年那时候也是看到一些朋友开始会戴着头盔的会开发一些简单的游戏啊，然后我想我们那时候真的也会有一些小型的场馆会提供一些就是让你去戴着头盔然后在里面一直跟着转啊，做一些那个像云霄飞车啊好像有一点身临其境感觉的这种游戏这样。 Ben Evans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虽然他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在去年被 rebrand 的两个名词，但他还是可以对比一些像是现在 Web3 的用户，你主要是可以发布在一个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系统，不像以往你是 Web2 的概念是你在一个比较中心化的服务像 Facebook、Twitter 上面去发表你的想法，这还是有一些基本上这种 mindset 的不一样。以一个软体开发者来讲，他可能会想象就是他想要开发一个 open source 的系统，但是你如果持续把这个 open source 的程式放在一个私有的软体公司在控制的系统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是不是有哪里我可以让它 accessible， 就是可以 access 到我所写的程式可以更公开这样。我们回到对一般产业或金融业的人来讲，他可以想象 crypto 的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它可能是一种 store of value， 而且他们还很认真的这样子看待，到现在看 bitcoin 可能都还是这样子认为。可是对软体业很多人来讲，他的想象可能就超越这种数位黄金的那种概念，他会觉得说诶，那这个技术是不是让我在上面开发或创造什么新的服务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可能去年到今年蛮火红的一个就是 NFT， NFT 这种非同质化代币的还开花，但可能还没结果那个开花的状况，我觉得就像很多人在讨论说啊，到底一张图它值多少钱，那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张图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义。我觉得Ben Evans 他有列出来像 OpenSea 这个就是去中心化的 NFT 交易平台，他在今年有20万的注册用户。如果你这件事情跟一个2010年的年代的人讲，然后就讲说你知道吗2022年到时候会有个很红的服务，他的注册用户会有20万个，你会觉得啊200K 你会不会其实要讲的是200 million 这样。这是 Ben Evans 他在一个演讲里面的举例啊，我会觉得真的很好玩，因为他真的是代表了之前不管是 Facebook 或是这些社群服务，他已经涨到了是那种都是几百 million 等级的这种对，日活跃用户量到现在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冒出来，那他还在累积用户。那我们说OpenSea 现在的钱包可能扛在了这个20万人，对我们来讲可能就会觉得哦哇已经累积了那么多，但其实有时候换个角度讲说这会不会真的只是
一小撮人在玩而已，它到底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未来像 Facebook 等级的那种 universal 很大众的服务，我们到底是怎么去想象它未来可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像 Binance 它现在把现在我们看到 crypto 发展投射到以前历史上的几个成功的事件，就有点像我们把它归类成第一个它是有一个科技这种技术的突破，再来它还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很独大的状况，那第三因为有很多这种开发者想要投入还有用户想要投入的这种创新的能量，重点也是因为它有还有好多不确定性。我自己啊是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都还会前仆后继的想要去投入看看，也就代表说我们其实现在还看不出来2030年下一个 decade 它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如果说我们回头看以前的成功案例，就像是我们现在回去看1995年，他们绝对也很难想象到说现在最红的网络服务其实是在手机上拍照，或是我们在社群上写自己的贴照片啊，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跟别人交流这样。当然我们如果说看说如果 crypto 未来是一个继续往 crypto 的方向走是一个成功的方向，但我们回头看1995年的网际网络发展还是有很多是失败的案例啊，就是不止网络或是科技业，就像我们之前曾经有介绍过两集 General Magic， 它在当时也是很创新的应用，或是软硬体都是当时的那种
很顶尖的人才，
对，顶尖的人才，然后最创新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也都没有错，但是却是一个就是蛮令人失望的结局。
对，以商业上来说就是个没有成功的 case 了。
对，那也许接下来的几年你看说哦 PDA 大红大紫，那说实在你现在回头看 PDA 真的也就是那一段时间红，
就一个算是一个中继点而已，像黑莓机也是一样，它没有办法走到最后面我们等到的那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风潮，或者说你说一个突破好了，那 PDA 跟黑莓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留到那个时候。
对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去看 crypto 或是 ARVR， 我们说它 Web3， 说它是 Metaverse， 其实他们在七八年前都曾经红过，那现在有点像又卷土重来被我们再 rebrand 一下，到底是现在一时的风潮还是它以后还可以再转身成为什么新的应用，这其实就是这个报告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直去思考的地方。这样
那现在很多科技公司他们在做的事情在 Ben Evans 看来等于是说在落实或者说实现、哦、大概15年前到10年前的这段时间的想法，那或者是我们刚刚 C 君有说嘛90年代末期网络泡沫或者是网络泡沫之前有各式各样的新创公司跟资本、哦、创投的资金想要投注在一些比较大胆的对网络未来的想象的计划里面，像我们之前节目有跟大家讲过说在90年代末泡沫之前就已经有公司想要做串流了，那想当然不管是使用者的数量，大家对订阅的习惯，甚至最基本的频宽还有网络传送影音的技术等等的很多版权的问题，那个时候都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加起来就导致那家公司很快、啊、就是跟着网络泡沫一起就消失了这样子。但他们的概念其实就是在网络上串流影片让大家看，就这么简单。那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可能到 YouTube， 我们讲2005年出现了 YouTube 这样的公司，具备了 UGC 的概念，那同时等于算是、我们说现代的这种影音串流的其中一个起点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到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完全知道这些东西它的影响力是怎么样了，那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的点子。那现在我们的技术环境跟使用者的观念上面还有习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没有习惯在网络上付费买数位的产品，甚至订阅信用卡刷下去每个月让它扣款，我们都很习惯这件事情了，这个状况跟十五二十年前就是完全不同的。
Ben Evans 在这份报告其实还有一个讨论，就是 VR AR 未来的发展到底会朝向哪个方向，他把事情先拉回来，我们如果去想象说手机转成智慧型手机的那个年代，我们可能一路上都可以体验到说这个行动市场是怎么样的爆发性的成长，那它带来的应用啊或者产业是很大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 Game Console 游戏主机，游戏主机虽然也都越卖越好，这个产业之大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游戏主机跟智慧型手机的产业相比却还是一个算是有点像 niche 的市场，它没有办法说
创造一个游戏，或者是主机可以卖到跟 Snapchat 这样子的服务是有一天就有3亿个日活跃用户的这样子的规模。那现在可能表现比较好的游戏像 Fortnite 一天是4000万个 DAU 的这种规模，其实就是算最好的游戏了。
数量级是有差的。
对，所以对他来讲，譬如说我们戴着 VR 头盔好了，他的说法就是你也不是说哦，未来你好像就是活在里面，连 Excel 可能都在里面去看，他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这种识别，可不可以让你有一些自我的展现，然后让别人社会能够认同说哦，对哦，我们会接下来会走向这个的人人都戴着头盔在玩各种应用的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可以观察看看到底它比较像是智慧型手机业这个方向走，成为一个很大众的，还是会比较还是维持一个利基的像游戏主机这样子的方向。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小的可以作为一个对比，就是大概也是5年前开始大家很关注，觉得说有可能是所谓 AR 或是 MR 未来的新兴，我之前讲过的那个 Magic Leap 这家公司，他们一开始募到很多钱，那很多创投包含 Ben Evans 都说他那时候带过 Magic Leap 之后，他觉得那是他在 iPhone 之后看过最厉害的产品。他有在 Twitter 上面这样说。可是后来我们知道状况嘛，就是第一代的这个 Magic Leap 的产品卖的状况跟他们想象中落差很大，他们可能预计会卖出10万台，但最后好像只有卖出1-2万组左右，包含说像 CEO 甚至还因此下台换人来经营，而且公司的经营方向也转换了，他们最近要发表第二代产品，可是已经转往医疗的使用。那这个很明显，我想在 C 君刚刚的说法里面就有点像是说本来想要 2C 或者说我们本来想要做有点像 gaming 好了，或者说给一般大众可以使用的产品，他现在就已经转到所谓比较 niche 比较利基的市场，像医疗或者说这种垂直领域会使用的产品。更早之前像微软的 HoloLens 他们也很早就决定要转到算是工业跟企业的应用里面，而不是说针对消费者去开发。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案例。那因为其实像 VR 这个类型的产品，其实从198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探索这样子的产品了。大家知道说像 Kevin Kelly 啊，他们那个年代就已经在玩这个东西了，甚至我们讲像什么 VR 之父啊 Jerome Lanier 这样的电脑科学家，他们大概都是80年代末期就已经在探索 VR 的概念。那录音前几天我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一个人他分享一张照片，就是超级大的这个 VR 的头盔。我们现在知道那个 VR 头盔可以做到比较小，甚至有些可以做到无限的。那他放的这张照片非常大，他说是1993年的。他问大家说，大家来猜看这组设备要多少钱，那就有人回说可能要4万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接近要
破百万哦。
对，要百万。但是大家知道现在 Oculus 台币大概就是2万块左右，可是这个贴文的 James Watson 他说这个要7万英镑，1993年7万英镑，所以算起来可能是要300万台币。
所以我们看很多这种很多很棒的新科技啊，或者这些新的词 AI 啊 VR 啊，但到底它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一部分，或者是说它会不会几年内还没有可以属于它的时代，或者是说就像刚刚讲的，其实他们在几年前都有过热潮，但很快就掉到一个冬天，但是很快又被新的话题带走。那有的人虽然经历了冬天他还回得来，那有些技术或是一些科技公司它过去了，就变成我们说的啊，可能就是只是当时的 buzzword 这样。就像如果我们在讲说 Google Glass 也是一个例子，甚至像 H6Z 他们还有成立一个 Glass 的 Fund 要专门去投什么为开发者。那我们再看一些前几年也是很红的几个产业啊， Big Data IoT 啊，可以说它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趋势，但是看未来会不会有机会还有人可以帮他 rebrand 吧。
那讲完未来的部分，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Ben Evans 他的投影片讲现在。那我们刚刚在简介的时候有提到说，他认为现在有很多科技公司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落实去实现过去10到15年前提出来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当时开始有人在做但不见得有这么高成功几率的科技的产品或者是概念。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应该就是 SaaS。过去几年大家应该陆续都有看到一些成功的 SaaS 公司，不仅产品成功，本身公司可能也有 IPO 或者是经历很不错的出场。我觉得其中有几个代表性的， 刚好投影片有提，我们节目以前也有介绍过，之前 Richard 爱料理的共同创办人来我们节目谈说他们过去买过的这个 SaaS 产品，一个他们做影片协作的工具叫 Frame.io。Richard 就是说他们爱料理在拍影片的时候需要跟外部厂商合作，所以他们在做影片剪接的时候跟这种合作伙伴要讨论的时候必须透过这个平台在上面看说诶哪个部分要修改啊做什么，因为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把档案包起来寄给别人，好，那更久以前可能是光碟啊。可是 Frame.io 他们提供的工作流程其实是影片直接上传，你可以在网站上面直接针对影片的画面去做记号，就像我们现在手机截图之后你可以在上面画图，不要说哪边要修改，像这样子，甚至包含时间轴啊 comment 讨论等等的。 Ben Evans 在投影片里面就讲 Frame.io 提供的这种工作模式啊，其实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 Google Docs 还不叫 Google Docs 的时候，那时候是2005年，那后来呢 Google 就收购了这家公司，所以把它改成叫 Google Docs 推出到市面上。那这个部分我记得以前 Acquire 有讲过，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相关的 Podcast 来听。所以这个部分他想要讲的是 Frame.io 这样的产品不是只是我们合作的方式或者说工作的软体把它移到云端而已，它改变的其实是整个协同作业这个方式。那我觉得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产品，比如说像 Figma， 我们之前在讲 Notion 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讲过这个 Notion 大改版变成今天的 Notion， 一开始就是两个创办人在日本躲起来开始用 Figma 狂画，一天画十几个小时，画到 Figma 的团队都注意到说为什么这两个账号这么活跃。所以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Frame.io 跟它造成的这一系列这种同类型 SaaS 产品，它对整个企业运作我们工作方式的改变，那我想经过这次疫情这些效果应该都有被放大，可以说进一步的扩散到可能一些平常采用 SaaS 没有这么多的部门，不管是产业或者是部门，应该都可以这样讲。
比较像是他的解释是不是只是把一个 Excel 变成说哦，我们做成 Google Spreadsheet 把它放在云端可以分享给同事，只是这样的能力，不是，它是整个工作形态工作流程这个 workflow 都跟着改变。
我想到我们之前做节目还有做到还有一些案例哦，像大家可以去找朱小草有来上我们节目那一集，他身为一位大学教授，他的授课的流程不管是课程教材的准备跟课堂上跟同学的互动，他们那时候应该是用 Dropbox Paper 都是用这种方式，可是在我读大学的年代事情不是这样运作。
对啊，那 Titan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讲到说 SaaS 在一些公司或是产业被应用到的机会已经现在是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已经不是只是大型的 SaaS 的公司成为这些公司的首选，很多在不同部门间的大小的这种专门的需求，它都可以因为一个单独的需求成为一个 billion 等级的 SaaS 服务的公司。举例像建筑业营建业有一个叫 Procore 的这样子的公司，它是在2002年就成立，它是做建筑业建案专案的管理，那可以譬如说可以在业主啊然后外包商啊或是在再包商之类就可以做一些专案的管理，那它其实在去年上市，现在股市比较不好，但它已经还是一个8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那还有另外一家叫 Matterport，几年前他一开始也是跟着 VR 或是拍这种360度的空间的这种风潮，2017年左右他也是有一些筹资的新闻，那现在他也是就是做一些建物空间内部的拍摄，也算是一个建筑相关的软体，叫你看房之前你就可以去了解说这个房屋的实景大概是长得是怎么样。这个公司也是在去年上市，现在也是20亿的市值的一个 SaaS 的公司。那像我就是想说在 search 看看 SaaS 服务应用在建筑上面还有哪些，我光 search 一个是 for 建筑业或者是营建业相关的 payment 跟 billing 的 system， 就有文章是说啊，推荐你10个专门给这种营建业用的 billing service， 可以依据你的需要，还有没有说国外的外币啊，或者是还有没有税的这种整合啊，这种。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即使在这么传统产业，它也都因为 SaaS 的服务出现，可以帮它在流程管理或者是支付上面都可以有一些新的软体进来的空间。建筑业，但是我特别想要找一个是对我们理解来讲是相对是比较传统的产业，因为我们平常可能都在科技业啊软体业都还蛮习惯说很多事情就是选专用的服务，希望能够让我们做得更有效率更系统化。
我自己也想再提供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在2012年的时候参加 500 Startups 的加速器，那时候我们同一梯的团队有一个公司叫 BabyList， 它是做 Baby Registry， 就是你知道新生儿父母会许愿啊，就是说哎，我希望说你们要送我礼物的话，这里有一个我的礼物清单，那你就可以依据对方的需求，你可以买礼物送他，这有点像 Wedding List。 这家公司其实创办人是一个从Amazon 出来的工程师，是个女生，她在2011年创立的。那我那时候在做 QB 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些其他这种消费者的 SaaS 服务可能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就是没有想象说这会是一个多大服务。但十年后，我去年看到她的那个筹资新闻，她在去年底筹资了$40 million的 C 轮的资金，然后我觉得哇，原来这十年她成长下来算是一个做得蛮不错的服务。那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当年有一个我们的 batchmate， 就是同一梯的团队叫 Comstack， 它是一个在纽约成立的 startup， 做商用不动产的资料收集跟分析。当时在2012年那些资料都还不是很透明，都是在这些公司里面可能自己内部系统，所以当你想要去打听哪一个不动产的一些过去的出价资料啊什么，那你可能就是用电话去打听。但当 Comstat 这家公司出现，他就能够去跟大家串联，然后希望把这些资料都可以做成系统化，然后自己有一些 API 给 broker 啊或是业务接触到这些资料。他在去年底也是 raise 了他的 C 轮，是$500 million，从当时只有纽约跟旧金山两个城市，他现在应该是算是做 nationwide， 就是全美国的生意，那也是算是 B2B 的 SaaS 的公司。那这两个例子我都是让我回想，就是在十年前我心里也相信说哦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但我可能没有那么有那个 vision 去想象说哇，他们在十年后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他如果做到很大的市场规模的时候，就是经过这十年，就是软体进入我们生活，我们都是很习惯的在系统化的在工作在生活的时候，这些事情真的会可以被放大到一个很大的生意。那我就回头看说早年啊，就是在台湾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事情，或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想法，可能说什么样叫做数位化数位转型，有时候我们就想要开玩笑，其实数位转型不是说你把一些病例资料你转成扫成 PDF， 或是你把书都扫成 PDF 然后可以放到网络上，这就叫做数位化。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在美国一些大城市机场啊，或者是在捷运地铁上面看到他们那些广告看板，其实现在都是满满的 SaaS 服务的广告，这点我就会觉得在台湾还不是很明显。那像现在我们观察到说很多传产公司希望数位化，但他还是会想说我就是自己请几个 IT 来自己处理，或是有一些专业的服务，尤其是金融方面的，我们甚至都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跑那种点矩阵印的那种印表机在跑报表，这样现在还没有办法到很普及说我们看到很多各行各业他们在这么流畅的或是很相信这些 SaaS 服务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在效率或是工作流程或者是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跟经验保存，这些事情其实透过这些 SaaS 的服务可以让你做得更好。有的时候就算你跟得上，但其实你光要守成住你现在服务都很难，因为一旦我们看到网际网络或者软体它把这种实体或是地域性的这种进入门槛打破了，它其实整个产业就会有新的 model， 它就会有新的公司加入，那它又有新的通路，这些旧的生态或你原本相信说诶我不要赔就好，这种旧的生态其实它也是会被破坏，因为它出现新的赢家以后，新的赢家也会想要成为新的 gatekeeper， 它也会想要再去搜刮更多市场，那只是差速度多快的问题。就有点像回应 Titan 在今天节目前面也有提到说像音乐产业好了，我会觉得也许我们说败也网路，但是成也网路。就很有趣的是音乐产业，我们说它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是达到高峰的状态，但接着 CD 的销售量就逐年减少，到后来都变成惨到极点，这样整个音乐产业的整体收入在2014-2015年到最低。但后来也因为网路新形态的 streaming 服务出现，这种 model 音乐产业又开始往回爬。那如果我们不算通膨的话，现在音乐产业的收入已经回到当初2003年2004年左右的那时候的水准。
刚刚其实 C 君已经自动的讲到过去啊，我们讲第三部分的区块了，
突然有点激动。
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过去有哪些产业接在比如说音乐啊、报章杂志啊、媒体产业之后陆续开始受到影响。那刚刚 C 君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网际网络把实体的或者说地域性的这个进入门槛打破之后，它开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影响已经慢慢扩大到日常生活中一些本来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说有差这么多，比如说零售业好，以前都讲电商占零售业几%，可是其实在 Ben Evans 这张图影片里面，他可能已经把像 Amazon 这种或者是我们讲 Shopify 或者是生鲜的外送，他会把它直接放到 Retail 来看，那直接跟零售来做一个比较。那或者是他在第三部分还有谈到这种媒体制作的预算，他把 Netflix、把 Apple、把 Amazon 或者是 Disney Plus， 算是科技公司的部分算进来之后，拿来跟传统的影视媒体或者说影视公司做比较，比如说像 Viacom 或者是华纳等等的，一比之下，你就会知道说哦，谁的投入其实是比较多。然后他甚至还把这个东西往后面去谈说，哎，那像苹果，比如说 Apple TV Plus 好了，跟他的 App Store 的收入比起来是怎么样？那 App Store 的收入再跟他们苹果的 Service 的这个类型部门的营收做一个比较，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整家 Apple 公司的营收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说诶，差距就会非常的明显。后面还有讲到说像物流啊，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他讲到 Shein 啊，就是这个新的快时尚的这种品牌，我对这个东西真的完全不熟，所以我想要交给 CG 来讲。
比较多女生应该在看 IG 的时候就会被这种广告打到吧。他也有提到说像 Shein 其实是比较会用 mobile 这个行动的这种新的通路快速的拿到很多新的客户，那现在在美国可能在快时尚里面其实是和你比较熟知的品牌像 Zara、 H&M 这种的成绩是不相上下。所以说到我觉得这种新的通路当然会对一个产业造成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光一家公司，举例就像 Amazon， 它不只对自己的零售业产生很大变化，它还有对其他产业产生了很大的化学效应或是排挤效应。 Amazon 它的 retail 如果不算 AWS 的收入已经达到4000亿美金的营收，但电子商务里面不是只有 Amazon 一家独强，像 Shopify 它去年也开始成长到1600亿美金的收入。这样我们可以理解说在e-commerce 的这个领域，这个 Amazon 的服务很强，但我们譬如说 Amazon 它光在 logistics 快递运送货运方面，它其实已经占全美国包裹运送的 20% 的量，这个已经是跟 UPS 差不多，那也超越了 FedEx 的运送量，最多其实是那个美国邮局啊 USPS。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Ben Evans 有提到说 Amazon 它在广告收入去年达到了300亿美金，30个 billion， 那它自己广告预算可能就有250亿美金。我们讲说300亿美金啊，这已经比地表上所有的报纸广告的加总还要高。那所以我们就看 Amazon 除了自己是一个电商公司，其实也肩负着货运广告公司的这种的能力。那我们更不讲说现在每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未来可能都要成为一个 FinTech 公司，因为它提供了商家收账啊或者是 billing 这些功能以外，它也可能因为商家的信用它可以提供融资投资像 Shopify 就有很活络的这种融资的服务可以给它的商家去做运用，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未来会改写其他产业生态的机会。
以 Shopify 或者说像 Square 他们都有在做给小商家周转的资金，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取代掉一些当地银行做放贷的功能，或者是他们本来不想做后来被迫要加入跟 Square 跟 Shopify 一起竞争也是有可能。因为今天如果你只是个网络小的卖家，你要去跟银行贷款人家不见得会理你，可是像 Shopify 跟 Square 这些公司他们是有可能向你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而且 Shopify 啊或是 Amazon 它有你的销售资料，对你的偿还能力啊什么说不定比你自己还清楚
对，
这个报告的最后面它也有提到结论，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科技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未来机会，那我们这些产业要试着去适应， 他举的例子其实是像车厂跟车厂造成一些产业的改变。那我一直很喜欢他的这个举例，他在几年前很好几篇文章其实都有这样子去预设，教他的读者说怎么去想象市场到底有多大这件事情。可以想说像 GM 啊、福特啊、克莱斯勒这些车厂，当初在造车的黄金的时期，这些车厂就占了他们那种 Fortune 500产业里面的 20% 的收入。但 Ben Evans 他的结论就像是，我们了解造车产业自己成了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但是人人有车作为代步工具，它却还可以改变一些其他我们生活上相关的其他产业。就像是人人有车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市郊的 Walmart 这样的大卖场去买东西，那有一些新的百货公司它可能也都会开在新的市镇，所以它造就出来的新的成功产业不是只有车子本身，它可能也让零售业周围的房地产都跟着起来，而且整个经济的规模影响的比车子产业本身还大。在 show notes 可以提供大家几个以前 Ben Evans 就有写过的文章，因为有时候跟一些创业者在聊说你的市场有多大的时候，其实你不见得是看眼前现在在看的这个产业可能是发展到什么样的市场，而是有一些会带起来相关的产业，可能你会需要有更多的想象。或是你在创业想题目的时候，你不是想你现在要做的生意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规模，或者是有些 idea 你可以建筑在当这个市场成熟以后还会有什么新的服务新的 idea 会因应这个市场起来而跟着有更大的影响力。
刚刚前面讲说本来是做金流的 Square， 或是本来是做这种开店软体的 Shopify， 他们本来提供的服务是比如说收手续费，可是后来他们开始发展信贷的服务，那像 Stripe 也是一样。我想这可能就是刚刚 C 君讲说，你一开始在做你的新创公司的产品跟服务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也要再想到说你的后面第二波可能是叫 second order effect 或者是 second order consequences， 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本来没有想到或说非我们讲非直接的影响，如果你把后面的这个也算进去的话，那可能你的市场就会变得很大。 Ben Evans 在同影片里面有提到嘛，像他好像有一张表在画那个 TAM， 上次阿西学英文有教大家 TAM TAM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这个概念，那或者是他后面好像有一张图是在讲说的，现在大家在着眼在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在讲说像以前一开始会说音乐产业有多少，出版业产值有多大，广告业有多大，甚至到我们刚刚讲零售，零售其实已经算很大了，全球可能有大概20兆的这个产值。可是 Ben Evans 在他的应该是投影片第87页吧，又放了第四个区块，他甚至觉得说诶，那你大概可以着眼到更大的机会，叫做 consumer spending， 所有消费性的支出大概多大，是500兆的这个规模。这样去想的时候，这整个市场大小差别是会非常大的。刚刚有提到说在读这个报告还有我跟 C 君在聊的时候，有让我联想到之前我读过的一些资料想跟大家分享哦。另外一个 Ben 啊 ,Ben Thompson 2021年的10月写了一篇文章啊 ,The Death and Birth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科技革命的生与死啊，或技术革命的生与死也可以。要讲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提到一位委内瑞拉籍或者说英国籍的啊，他可能两个国籍都有的一位学者啊，叫做 Carlota Perez， 他是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学者。那他在2002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啊，副标是 The Dynamic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2002年，那你讲了 Bubbles， 那大家当然很容易就会想到 Dotcom Bubbles 网络泡沫这件事情。这本书啊，里面有几张图表，经常会被大家在讨论科技趋势，什么是下一波会成功的科技，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科技趋势进展到什么地方的时候，经常会被拿出来引用。那这本书我才看了一点点啦，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东西。那什么是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技术革命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两个名词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革命性的科技，跟我们刚刚讲的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技术革命，这两个东西是有差的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 Carlota Perez 教授他在他的那本书的第二章有讲哦，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技术革命，那什么叫做革命性的技术。 光靠单一的革命性的技术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技术革命。所以大家可以比较精确的来讲，所谓的技术革命，或者说你要讲科技革命好了，它的意涵应该是一整组多种的，而且是相关的革命性技术组合起来，而且是遵循同样技术经济的典范，或者说你要讲范式好了，我们讲 paradigm。比如说光是靠电力这项技术，它是没有办法形成一场技术革命的，它必须要跟其他的东西搭配在一起。像因为有了电灯泡，然后有了电力系统，所以大家的工时是可以延长，有晚班，晚上还是可以继续工作。那工厂有生产线，这个制度被建立起来，都是差不多在那个时期一起出现。那当然这些革命性的技术并不见得会同时被发明出来，甚至说同时被商业化，它可能是有一点前后距离，但是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才有办法引发一场技术革命。那 Carlota Pires 教授把所谓的技术革命它分大概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当然就是我们讲工业革命的开始嘛，1771年那时候在英国有了纺织机啊，同时还有运河。有个影集我之前在看叫 Peaky Blinders，在讲英国的那种一战跟二战中间的英国的黑帮，印象中这个影集的过程就是有很多这种英国国内的运河，然后在上面用船在运输。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蒸汽，还有蒸汽引擎、蒸汽火车头、铁路的这个革命。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我们知道的钢铁跟电力。再来第四波就是1908年开始算石油啊、汽车，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大量生产制造，美国开始，然后扩散回去欧洲的。那第五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种我们讲 ICT 的革命。那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他的计算方式是从1971年 Intel 开始推出微处理器的时候开始算。那大家想要知道这段历史，可以听我之前跟 C 君讲创投的算三部曲的第二集，有讲到 Intel 的这个历史。那在这些技术革命，它都有一个大家可能有看过的这种 S 型的曲线。这篇文章里面就把这张图拿出来， Pires 教授他就归纳出说，像这种科技革命的生命周期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新技术出现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早期的产品跟产业早期的发展嘛，会有很多新的相关的发明啊、应用啊，而且这种发明跟应用基本上就是大家在实验说，诶，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拿这东西做什么，会有这种高速的成长。那包含资金啊什么的都会想要加进来。那第二阶段呢，就是在这个新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相关的产业就会各种人才啊技术开始发展出来。那第三阶段就是市场的潜力会完全的被开发出来，比如说网际网络好了，或者是手机这件事情好了，大家发现说，诶，它每年的成长好像越来越少了，就有一点像是整个产业的潜力被开发出来。那第四阶段就是最后这整个革命，或者说这项类型技术的最后一个产品已经被做完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啊，汽车产业可能已经有一点接近像这样子的状态了，就是接下来我们对汽车产业的想法或者是对它的期许已经是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是电动车。这部分是我的解读啦，不是书里面讲的。所以第四阶段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最后面末端的产品已经被做出来了，市场已经趋近于饱和了。但是呢，真实的情况发展跟前面讲的不一样，建议大家去看我们 show notes 的连结。我前面讲这四个阶段的 S 曲线是很平滑的，但是实际上啊， Pires 教授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新的技术跟经济的典范都需要跟旧有的典范进行一番竞争，你必须要败它，或者说你要能够取代它。因为过去的这种旧的典范，它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形态有很紧密的结合的，所以它并不是很轻易可以被翻转的。所以真正的曲线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呢？应该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就是可能包含前面讲新技术刚开始爆发之后，它是把它归类叫做 installation period。 新技术出来，创投资金，大家会开始很狂热的投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当时网络泡沫之前那个状态，或者是现在 Web3 大家疯狂的投入加密货币还有 NFT 等等的，大家开始在想说，诶，我们可以拿区块链技术做什么，我们可以做 DAO DeFi 像这样子的东西。接下来这一段 installation period 走到后面就会开始遇到 bubble， 就是这个泡沫就会破掉，或者是会遇到一个他讲 crash， 那接着就会进入所谓的萧条 recession， 直到这个市场跟产业重组之后，那他就有机会进入所谓的黄金年代 golden ages。 过程当中泡沫爆掉之后，或者说 crash 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萧条嘛。那这一段时间它叫做 turning point， 可能是产业要出现一些变动的期间，刚刚讲的四个技术革命都有过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可能时间长短会不一样，有的可能只有几年，有的可能会长达十几二十年，这也是有的。那像我们刚刚讲有经过泡沫啊或者是 crash， 那 Pierce 教授就有讲，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可能就是上一次哦，第四次的技术革命它走到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以我们现在来说，像之前发生的网络泡沫哦，可能在2000年那时候，以及我们后来08年不是有一个金融海啸吗，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哦，就是一个 crash，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萧条。那只是说 Pierce 教授在其他的公开的演讲啊，或者是访谈里面有讲，他是说金融海啸后来造成的这个萧条当然是没有办法跟1929年那时候比，那时候的大萧条比现在更严重一点。而且其实在2008年之后，科技产业是有经历过一段我觉得蛮看起来是蛮繁荣的一段成长期的，但是一旦度过这个 turning point 之后，就会到了所谓的 deployment period， 也就是说旧经济也会开始采纳这些新的机制新的模式，然后接着政府跟社会也会加入，比如说社会形态会改变，那政府也会开始制定一些针对这个新的阶段的法规来因应，那接着就会迈向这个技术革命的尾端。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S 曲线的头跟尾其实都会跟前一波的尾巴还有下一波的开头有所重叠。那 Ben Thompson 写那篇文章主要就是想要探讨说，诶，那 Web3 是什么，它是在一样的第五波的网络科技 ICT 的这个革命的一部分，还是它是下一个所谓的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的头。那大家看法都不太一样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诶，按照之前 Pierce 教授的模型来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想要针对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想要做很多各式各样的规范，而且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恰好就是在第五波 ICT 的技术革命里面冒出来的。好像最近美国国会正在进行反垄断相关的法规的制定跟调查等等的，都会让人家想到说好像已经走到这个技术革命的最后面的阶段了，政府要开始做 regulation， 那我们的社会要对这些新的技术做出一个选择，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他们。然后再来刚刚 Ben Evans 的这个投影片也有讲到，旧的经济正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是不是也等于到了 deployment period， 生命周期的比较后端的地方了，我们是已经进到 golden age 了吗？可是 Pierce 教授不是这样想的、啊、Ben Thompson 有在他的文章里面列出 Pierce 教授在 Twitter 上面回应其他推友的推论。那 Pierce 教授他是认为说，其实现在应该还是在第五个技术革命的 turning point， 我们很有可能还会有一波这所谓的 crash 或者是 bubble在前面，这是他在2019年在推特上面回复给大家的，还没有疫情。所以后来他在2020年的5月吧，他参加 CoinDesk 的一个论坛、哦、去讨论这个 blockchain 的时候，他就有讲其实有可能这个 pandemic 这个疫情它就是另外一个 crash， 那只要我们可以度过这个 crash， 可能就是 turning point 就会结束，那接下来就是 golden age 就要来了。 Ben Thompson 他后来其实还要写一篇 follow up， 不过那篇文章要付费啦，很浅白的去解释说他的看法跟 Pierce 教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到底我们过了这个 turning point 了没有。那 Ben Thompson 可能觉得已经过了，所以他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叫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就是说这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他对五大科技巨头兴趣已经变得比较少了，因为大部分关于他们的事情很多都要陷入跟政府或者是社会上给他们的压力的互动当中，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所以他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更新的东西上面去，就等于是预告大家说他的部落格可能内容上面重心会开始改变。那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听我们在讲这个趋势的时候会想说，诶，那到底我要怎么看说现在 Web3 它只是一个过程里面的一个部分，还是说它是一个新的阶段、哦、它的发展的阶段是在一个我们刚刚讲生命周期的很初期的地方，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第五次的这个技术革命里面中间偏后面的部分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你看待他的眼光跟判断的落点不一样的时候，假如你是投资人或者你是创业者，可能你的态度是会不太一样的，或者你相对来说你要做的因应的方式应该也会不一样。当然我讲的可能没有那么完整啊，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去看、啊、他们的文章。 Ben Thompson 在他的文章里面还有提供另外一个创投写的针对、Pierce 教授他的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的这个理论、哦、稍微再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我会把连结放在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部分解释大家可以看，就是说我革命性的技术跟技术革命的差别是什么，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同的，然后 单一的革命性技术是没有办法形成技术革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想 blockchain 自己到底能不能带动一波技术革命，很可能是不行的，它需要跟别的东西搭配在一起才有可能。那 CJ 因为我知道你平常是很关心 Web3 的发展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那它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是说它也是顺着这一波 Web1 Web2 Web3 这样下去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以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想先看一下很多 Web2 2.0 的那个时候题目，除了说我们可以自己在一些平台上面分享发布，那还有很多题目是后来衍生出来的，都是将一些食衣住行生活的题目去数位化，譬如说找餐厅啊这些，或是交通啊这些相关的事情，然后让数位化的这些应用出现。我觉得在 Web3 的时代，很多事情它其实是发生在链上的，区块链本身，像 DeFi 其实它也是一个例子，它其实就是因为你相信链上的资料，所以它有机会让中间人的部分可以降低一点，那因为相信了程式，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跟对手有一些交易行为。这个就不是说哦，我们把一些原本实体的事情把它加上 token， 或是一些 Web 2.0 的服务说、哦、我现在加上了 token， 我就叫做 Web3。 我的想法是比较是会有更多链上原生的应用和服务出现，以后才会去普及到很多原本可能会跟这些被链上服务而影响到的产业，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效应。这也是有点像是我们在预测说到底区块链会带来什么应用的时候，我常会回过头在想说，就像我们当年知道有 GPS 的应用，然后手机可以定位的时候，大家一直会想的是哦，我要让自己可以打卡，因为那时候是 social 时代，很多人希望能够看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技术通加进来我们现在在用的服务，所以可能就有 Foursquare 啊这样子的打卡服务啊、让你可以展现在社群上。但GPS 可能到现在才是一个更好的应用出现，就像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用 Uber 啊送餐啊，真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更贴近在一起，那所以你比较这时候不会再回头问说、打卡可以干嘛，就是那时候可能会觉得好纯粹为技术而生的应用。我觉得可能未来因为区块链会红的服务，我自己是觉得可能要在好几年后我们才更明朗，对啊，就是现在很多题目都从现有服务去搭上 token， 我会觉得这就像我们在看以前的服务就是会落入的一些陷阱啊。另外就是 Ben Evans 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的投影片其实也有提到，这今年的投影片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 Uber 他其实影响的不只是交通业，再往下一步想，它影响到的是房地产，或者是你工作地点的选择都会陆续被影响到。虽然影响那个产业，它但它不像以前我们说好像有个新公司很成功以后 Airbnb 就要卖给希尔顿集团，或是亚马逊要卖给什么更大的零售集团，它其实自己就已经在产业占有一个领导地位，而且别人还蛮难竞争掉它的位置。这我会觉得是我们在看现在区块链或是 Web3 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看看，如果当我们现在预想的一些服务未来越来越成熟，采用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下一步就像刚才提到的 second order， 它可能会是什么服务也会因应而生。如果我们预期未来的公司可能都是道的形式，或是未来很多公司都是生活啊，或者是我们的交易越来越多都是用 token 的方式，那什么样的行业也会因为这个变化而因应而生，好比员工工作的奖酬啊，怎么样去奖励你的用户，可能原本的会计系统或者是薪资系统都没有办法因应现有的以 token 为交易的这种方式的时候，会不会有新的服务或新的公司因应而生。像现在有一些 SaaS 的服务，它已经逐渐做到一些很利基的市场，像是做给 VC 或是做给一些 Startup 做 Demo Day 的这种服务。那未来因应 Crypto 的这个风行，如果这个产业起来以后，是不是也会未来有一些周边的软体服务，或是我们说的链上服务会因应这个起来的更大。就是像我觉得这应该是 Ben Evans 的投影片，还有他历年来的这些投影片啊跟演讲给我带来的比较大的启发。
我觉得读他的报告对我来说很有趣或说很有启发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是用什么框架看这些问题的，或者说他是用什么框架去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去推想一下说那之后会怎么样。那他在他自己的 podcast 他跟朋友一起主持的叫 Another Podcast 又一个 podcast 这样，我会把相关连接放在 show notes， 它里面就有讲到说科技的分析师他们是怎么看待科技趋势，用什么角度来看。像包含刚刚 C 君有讲到说其实以前是很难想象说光是企业里面的一个function部门它可以发展成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新创公司。那他在节目里面就有提到说早期的分析师可能只关心说诶软体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盈利的公司的形态，就是微软那时候刚出来他们要做的挑战就是我要成为纯软体公司。那到了后来就是有点像是 PC 产业要分析个人电脑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说到了现在的分析师他们要了解的东西范围领域都变得比以前更广，需要知道的东西是更综合的事情。
我也是在他最近这两个 podcast 里面听到一个我觉得其实也很有趣，就是虽然我们一直在想说未来的样貌可能是什么，可是对于一些现在还在经营的产业跟服务，有的时候你想太远未必也对现有的这些经营方式能够有太多帮助。就好比说你原本是个线上的卖衣服的公司，你是不是应该现在还是去想说怎么样在 Amazon 或是在网络通路上面有更好的获客方式，或是怎么样的广告会更有效益。这个如果你能够想好可能还是胜过你现在去想你的这件衣服设计是不是有一个 NFT 的 strategy 比这个 NFT strategy 还重要。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 Ben Evans 在 Podcast 上面讲说他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 Carlota Pires 教授他归纳出来的技术革命的周期。那同样还有另外一本书叫 As Time Goes By， 也是在2002年出的，他也很像教科书就是告诉大家说工业革命啊到这种资讯革命的这段过程发生的事情。相关的连结我会放在 show notes， 我觉得东西蛮多的，我自己在那边读根本就发现也读不完、所以其实一开始 C 君说哎、我们来讲科技趋势好不好，其实我怕的要死，我觉得
我也是
这个题超难的
我们还是回来玩 Wordle 就好
好，我等一下录音完结束我要去玩 Wordle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C 君再度来上节目，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请他来上节目了啦。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拜拜。